谭慧云，香港国安法实施将近10个月以来啊，我们看到当局用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采取了很多的举动，很大程度上面呢，限制了香港的民主自由空间。现在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是民阵，可能会被警方以违反社团条例来取缔。这个消息引发相当的关注。那么民阵可能被取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前到在3月5号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已经引述了一个不具名的消息，表示民阵呢可能接受一些外国团体的那资金呢，举办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所以当局呢就是在调查民阵的资金来源呢之类的一个情况。然后联合早报就说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会被香港政府取缔。那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其实民阵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48个民主派的团体啊，或者是政党是他们的会员。3月初不具名的消息说，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被举缔，消息出来之后就引发了一批的退出潮。所以这民阵有很多民主派的大党，比如说公民党啊、民主党啊，都已经相继的退出了。而且那个报道也说，就是说，如果因为被当局以违反社团条例取缔的话，犯罪成民阵的负责人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的。就是这个消息一直在没有得到各方面的一个的具体的证实，直到星期一，就是4月26号，民阵主动向媒体透露，他们的召集人陈浩源，就是最近因为一些案件到警察局报到的时候，就收到香港警方的社团事务主任的一个文件呢，都说民阵在2006年，其实民阵是在2002年成立的，然后民阵在成立4年之后才向当局申请注册成为一个社团。可是呢，同年就是民阵就把这申请就是取消了，没有继续向当局去申请，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社团。不过警方就觉得，就是在2006年民阵取消这个社团的注册之后，一直这10多年来都有一些的指向显民阵仍然是以一个社团的形式在运作。所以警方就觉得，就是民阵是涉嫌违反一个社团条例的，所以警方要求民阵是在下个礼拜三，就是5月5号之前提供6项的资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因为这些民阵的成员组织会觉得说，其实民阵已经成立接近20年，而且跟警方申请这个七一大游行就已经连续17年之久，那为什么？在过去10多年，警方一直跟一个他们现在才看起来涉嫌违反社团条例的一个所谓的涉嫌非法的组织去交往，而且这么多的大型的超过100万人的和平游行都是跟这样子一个团体去接洽，怎么样去疏散人群啊之类的一些人群的管理，都是跟民阵去合作。这个10多年来，为什么到这个时间点，在国安法实施10个月之后，才觉得他们是有非法的可能性呢？有一些团体都会觉得说，可能警方也是在铺排去取缔民阵的一个先兆。
那你刚刚也提到，在3月多有传出风声说民阵可能会被取缔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成员组织他们就有一些就纷纷退出了哈。这个风声才传出，大家就已经退出来，想必也是怕惹祸上身啊，避免麻烦。所以呢，这个民阵呢，刚刚你提到17年来他们呢发动了很多，组织了很多的游行纪念呢，还有那个反送中的游行集会，甚至呢能够号召到上100万人哈，能够来出来。所以呢，这个民阵在香港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民主派最大的联盟。那如果说是被当局取缔的话，可以想见会有什么影响的。
其实这样子一个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退出潮，可能就是今年1月6号的所谓的国安法的大抓捕。其实在国安法的大抓捕，也就是香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少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抓捕民主派人士，就是53个人，且2月28号就被正式的起诉。最终只有11个人是可以担保出来，有36个人这样就是被关押了，就是说在未审先判的情况已经接近2个月了。 然后他们第二次上法庭是要到5月31号，而且都不一定可以担保，自然就是让很多的民主派人士感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于就是说民主派的最大党民主党也是推出了民政，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团体，比如说全港最大的专业人员协会也推出了民政，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国安法大抓捕所影响的民政的一个组织啊是非常的严峻，也可以看到就算民政这次能够避过这样子一个社团条例的一个查询，以后还有没有一些人愿意这样子站出来办这样子大型的游行集会也是成为一个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818民政举办的一个所谓的流水式集会这样子一个和平的集会，可是因为警方的安排只是能够在维园集会，可是当时候反送中的热潮之中维园根本容纳不到这么多的人潮，所以他们安排所谓的流水式疏散的这样子一个安排也被警方当作是一个所谓的故意的非法组织的游行，也被判刑最少8个月，在这样子一个国安法之下，其实这样子最大民主派那个平台啊，可能流于空洞化，所以香港以后民主派要组织大型的游行集会几乎是比较难上加难，其实情况还是非常不乐观的。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迎来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会，那我们知道香港支联会在过去呢，他们年年呢、申请这个而且进行的维园烛光集会，这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可是呢，他们在星期三，也就是28号这一天哈，就是今天接到的通知，就是说他们的申请被当局给拒绝了。那被拒绝以后，你估计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其实维园的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这样子烛光如海的一个六四夜的一个非常的全球非常有象征意义，就算是年轻一辈的香港的本土派或者就是说所谓的独派的年轻人之前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只是一个所谓的行礼如仪啊，年轻人不一定很了解六四的那个历史，每一年支联会都会在这个集会当中去喊出他们的五大纲领，就是说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还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样子的五大纲领都是在这样全球最大型的一个悼念晚会喊出这样的口号，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可是从去年其实国安法实施之前，当局就是以所谓的新冠疫情严峻为理由，就是当时候已经实施一个所谓的限聚令了，去年就已经是第一次否决了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可是当时候就是因为国安法还没有正式实施，只是在一个吹风的阶段，其实大家都没有了解到国安法最详细的条文会怎么样，或者执行起来会是雷厉风行呢，还是备而不用，当时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蓝图是怎么样，所以去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主派的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当局否决了这样子的一个合法集会的情况之下，自行到维园去点蜡烛，而且也吸引了上万人在一个没有合法的那个方的通知之下都去维园自发的去点烛光，而当时候也是有一些独派的团体跟支联会的人一起，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画面。可是今年呢，就可能是第一年就是在国安法之下连这样子一个自行出来点蜡烛的都可能会有所影响了，因为去年自行去点蜡烛的这些民主派的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支联会主席李绰仁啊，副主席何俊仁啊，还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啊，他们全部都被抓起来了，然后也被告了。李绰仁跟黎智英因为818案已经被判坐牢一年，何俊仁也是在缓刑期当中，所以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今年就已经不可能在这样子一个场合出现了，支联会有一些应变，就是觉得说可能他们在维园附近摆一个小的摊位去发蜡烛啊之类的，可是会不会有市民去拿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也会被警方以所谓的共同目的的聚集而被控，最少是限聚令，然后现在限聚令的那个罚款最少是5000港币，这样子的一限聚令还有国安法之下， 今年可能连这样子一个全球指标性的那个六四烛光晚会都不太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也对香港民众来讲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持续了30多年的一个集会会不会消失呢，然后追究六四责任这样子的一个会不会被遗忘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国安法之下，香港智联会的前途可以说备受关注。智联会说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坚持了30年的原则及追求，所以呢智联会这次他向有关单位提出的这个申请啊，还是包括了要结束一党专政。那另外呢他们提出五大纲领啊，智联会说也是不会改变想法的。可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回应智联会的这个申请的时候呢，就是说尊重宪法大前提之下应该尊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林郑月娥的讲法。那么在香港目前的环境之下，就像你刚刚所分析提到的这两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国安法很容易被用来当做定罪的理由的，所以这个五大纲领是不是能够维持呢？各界有什么看法呀？
智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这样子的口号在中共收线之后会不会有违反中国宪法的嫌疑呢？而且就是现在已经加上了国安法的那个因素啊，所以智联会的危机啊，无论是民主派或者是建制派的都是在观察，就是当局被出手，警方最近都已经以民政涉嫌违反社团条例为理由呢，是要求就是要交出银行户口啊、收支来源之类这样子的一些差不多20年的那个资料都要他们在一个多礼拜时间之下就要交出来，所以很多啊都会在预测或者说智联会会不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标。智联会的成立啊是在1989年的5月21号，当时候在六四事件之前，就是香港人就已经非常的关注建设民主中国的八九民运，所以他们的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啊，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还有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到底现在收线之后，加上国安法，这样子的口号能不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会不会像民政一样走上一个所谓的空洞化，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会不会引发退出潮？智联会也承担了一个所谓的在香港社会去延续六四之一的一个团体。那如果这个团体慢慢的被弄到支离破碎，或者弄到一个空洞化的时候，会不会新一代的香港人就没有一个渠道去再认识八九民运还有六四这样子的历史？
香港最大的民主派联盟民政面临取缔，而六四32周年的烛光集会场地申请不受理，这些呢都可以说是在国安法之下再次显示了香港民主空间前景。好，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给我们做的电话连线介绍。